弟兄姐妹平安。利未记之前出埃及，出埃及四十章一节，刚刚结束西乃山下的拜金牛犊事件，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你要立起帐幕。好，十七节马上的，摩西就在西乃山下的时候呢，他就立起了帐幕，然后就进入了利未记。利未记就不断的在前面几章教导怎么样献祭，什么样的祭，上个礼拜谈到的是燔祭，这礼拜谈到的是素祭，不断的教导各样献祭的规则。大家想想看，为什么上帝急的想要建造他的儿女有一个会幕，有个献祭的礼仪，为什么？当然现在我们很容易理解，出埃及十九章六节，神要摩西回去跟以色列人，就是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人讲，要他带他们到旷野，到进迦南，为什么？要他们归神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当然要献祭咯，当然就要会幕咯。这是他们亲切而明确的意象。可是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想想看，在埃及四百年，几十代咯，都是埃及法老手下的什么低层劳工，都是被压榨的对象。这四百年来，这群人会有怎么样的文化和文明啊？他们没有群体独立的意识，他们没有自我管理经验，他们未曾有过很平等的生活和智慧的教育，这一群人会是什么样子啊？他们被从埃及带出来到旷野，可以变成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吗？还要带他们进迦南，要打败迦南的各强国，他们可以被带出来就变泱泱大国了吗？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在官校毕业第三年，我突然接到一个命令，我派到一条船上去上任。我一到那船上马上报上任，上任的傍晚在基隆港是还下小小的雨，因为那晚上我们有个特别任务，带着一个舰队群，我们带着高级长官到马祖视察。当晚我就上任了，上任呢他立刻要我上一任的长我接那位学长立刻离开，我也搞不懂，我就去了。早上凌晨多五点到了马祖，各位要送长官下船了，船要抛锚吧，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前面抛锚的锚机坏了，那个船在路上，在海上飘来飘去，飘来飘去。我们长官呢，我们经常气到发疯，你知道吗？因为在众高级长官面前，让他非常的没有颜面。我在下面就一直挨骂。我才觉得，我才上升几个小时啊，这坏了又不是今天坏的，不要坏多久，没人管。当我回去详细看我下面三十个士兵的时候，我看的时候我一直捏冷汗。里面好几个是明德班管事出来的，又有那个逃兵回来的，然后呢多半那个年代国中含国中以下教育的居多。我想我带这三十个兵要进行这么多的复杂的任务，我怎么弄啊？不要荒废多久，没有训练多久，设备烂多久了都不知道。不然我三个月没有下船，跟着这一群士兵啊，天天在一起，不断的教化、影响、训练他们，要他们有荣誉感，要他们改变过去那很懒散，这不干我的事，或改变他们的信心，因为长时间都被骂，船上最烂的一群。可你知道花多大力量，把这一群，这就是我形容他们的样子，可能吗？把这一群在埃及当奴隶人搬到旷野来，他 他们就变泱泱大国了吗？你从刚刚发生的西乃山下拜金牛犊命那个事件就很清晰地看到，才四十天哦，摩西没有回来就全部都乱了，金牛犊也出来各样淫乱，神在山上对摩西讲什么，神在山上神充满了愤怒。各位，我们可以理解神从埃及用石灾这么多神迹方法带出他们到旷野，但是神会用神迹方式把这些人翻一下就离开这个图像吗？神要不要重新建造他们的文化，翻转他们的各样教养生活习性，然后让他们过去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变成能够变成一个有祭司国度的国民，他们可能有各样不知道什么是美善。我想对摩西来讲，带这一群人进迦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怎么样把这些人变得是有那个美好的文化气息，是属神的子民，让他们可以抵御周围的文化侵略，能够胜过迦南各强国呢？我要花点时间再讲，利未记刚开始读的时候，我们有个很大的困难，这些东西我们现在都不再做了哦，要不要跳过去啊？各位再想想看哦。如果有些人很随性，每天过一天过一天呢，突然间中了乐透了，他可以花大钱马上买成最有文化环境的地方最美的房子，他可以开名车，他可以把衣服所有装扮都换了，但是刹那间把这么多钱托管给他，你认为他能做得好吗？他可以过一个真正有钱然后又丰富喜乐的日子吗？各位再想想我们自己，我们都在特别经历上帝的拣选和恩待，我们信主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可以做见证，我们可以分享神在我们身上很奇妙的恩待拣选，我们可以全然开始更新一个身份的样子，我们变成基督徒。但你可以一下子把你老我就全部除掉吗？然后就换成基督柔美的样子了吗？然后不再受我过去的罪性这样习性的影响，我就完全变成像主样子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吗？我们大家都知道答案嘛。我们终究是不是要花很多时间在神的家里面，让我们更清楚去认识神，让我们翻转我们很多东西，价值观啊，我们生命的准则认知调整啊，我们生命习性的改变啊，我们都要让上帝的话来建造我，我们都要让群体的文化来影响我们。各位，我们要不要花很多时间让神来塑造我们呢？圣经里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保罗，扫罗之前的新约使徒行传的保罗，他自己解释，他曾经受过当年在以色列最好的老师加玛列名下在那教育长大的，他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热心服侍神，他受了最好的教育，在使徒行传九章大马士革经历了那个复活主与他的面对面，他翻新了。各位，你知道他下一步是什么？经历一些事情立刻送回故乡大树，再出现的时候使徒行传十一章，这一章多两章差不多好几年。各位，他送回大树干什么？他需不需要重新去思想他过去所认识的旧约所有东西跟耶稣基督弥赛亚之间的关联呢？所以十一章他再出来的时候他完全不同了，还这样子好的基础，这样子不断锤炼出来的一个精品，他还要时间去翻转他的概念。你要知道为什么出埃及到旷野山上颁布十诫之后呢， 立刻建立帐幕，立刻什么颁布分布吩咐献祭的礼仪，还要透过这些献祭的礼仪什么转化这一群子民，教化这些人，让他们成为神的子民。这就是我们读利未记献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这些经文在改变这一群人，这些礼仪在转变。各位，我想哦，我们还可以另外一个方法思想，他们还在西乃山下附近，刚刚经历了经历了在西乃下40天就乱了。神对摩西说他们神在山上对摩西非常愤怒说，你他们快快的偏离了应着景象。上帝是本想把这群人干脆灭掉，叫摩西来自己重新立一群人，但是神施命令饶恕他们，让这一切就重来了。重来之后呢，赶快升起会幕，赶快进行礼仪敬拜。各位，这是什么意义？当然今天第一章献祭，第一章是燔祭，是赎罪，这章素祭，今天的第二章素祭是充满感恩的回应。上帝在会幕前开了一条路，那一条路什么？叫以色列人透过献祭的方式，把自己的罪疚，把各样东西带到神面前，把自己感恩带到神面前。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都会犯错，我们会犯大错小错，我们可以不断的更新，不要再犯错，但是我们都会有一个期待，我希望我有行动可以回应那个救赎我恩待我的那位神。这是什么？我前一阵看了一个新闻，我也很有意思，他怎么突然间冒的，我不谈内容了。他就是1987年在台湾有一个那个重要的刑犯被枪决，他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面对枪决，那个时候是用枪决他拒绝了施打麻药。他拒绝的原因就是说，因为我罪有应得，我必须接受这个刑罚的痛苦。他知道自己错了，他愿意用行动去回应他认错。让神让以色列人到神面前来献祭回应上帝，对这些刚犯重大错误的人来讲，那是何等的恩典，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我父亲我得罪我，印象中有常常讲常常也不知道频率有多高，我都忘了。得罪爸爸，然后就被我父亲打一顿，打一顿后，我爸都会做一个事：你现在帮忙去买这个买那个，做什么事？我带着伤，你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我赶快去，我谢谢我爸爸接纳我了，不再 K 我了，然后我赶快去做一些事情来谢谢我爸爸。我就很高兴的去做那些事。这个献祭对当场人来讲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神伸出了橄榄枝，让你在这些献祭中与神重新什么表现我的歉意赎罪，表现我的感恩心上，让燔祭成为赎罪的恩典，让素祭成为感谢神的回应。可你就知道为什么利未记谈前面几章一直在谈献祭，他要让这一群子民常常可以到神面前来，让神不断的透过礼仪翻转他们生活的形象，跟我们所谈的一切，然后让他们可以回应上帝，在感恩中回应上帝，把他们从过去奴隶的样子转换成了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困难的是献祭礼仪在第一世纪圣殿被毁之后呢，就没有再操作过，到现在2000年了。就算是以色列人到现在神的子民，我们都不再献祭了，但是这献祭对我们生命的影响，对我们生命的转换，对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它是有绝对的意义。因为这个影响和那个翻转没有停止，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了。我们现在不需要牵牛牵羊的牵，甚至拿鸽子到神面前来， 因为他一次献上，永远献上了。我们把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把这个祭祀礼仪转换成现在的敬拜，现在在神面前一起，在神面前的那些所有的礼仪，透过敬拜，透过圣餐，透过奉献，透过我们在群体礼仪，让我们让上帝，让神的吩咐教导被认识影响，让我们彼此一起在这文化中被重新塑造。各位，对我来讲，对我自己来讲，敬拜礼仪重要。我印象，我刚认识主才第三年我就蒙召，我就读神学院去了。第四年读神学院，在神学院里面有个 chapel 时间，是礼拜四早上都到一个到我们的会堂在那敬拜。我在第一年几乎每一次到那里敬拜的时候都深深的感动，甚至有时候简单的礼仪就被圣灵感动，然后我常常在中间就很多的心思意念不断的在翻转，因为我有太多问题要处理，我太多的习性要改变。我那一年深深的受影响，我常常的就在那礼仪中，我就到十字架救恩面前来，一次一次的被带到神面前赦免，然后领受那份恩典。我用敬拜，用歌声，用大声的歌声，用各样奉献的回应上帝，重新走向那更新，然后与神和好。虽然我们的礼仪方法不一样，但是那个带来的影响像我们现在的敬拜，透过我们的站立，透过我们的开口，透过我们专心的倾听，透过我们在礼仪中感受那个尊荣，感受神，然后使我们与神相遇。当整个崇拜以神为主体的时候呢，它就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翻转我们的能力。所以崇拜不单单只是我们感性上、感情上的需要，理智上我们也需要。崇拜还会因着圣灵、因着神话、因着礼仪，使我们得安慰、得鼓励、被引领，让我们可以有能力去应对我们所在的各种处境和生活的各种挑战。这个敬拜礼仪颠覆了我们生活中社会对我们的影响，那种以金钱、权力、效率的追求、掌控的那种渴望的本质，让这些避免这些成为我们的偶像，使我们在这敬拜学习里面当中，我们开始谦卑的在主面前学习那谦卑生命，学习那个神要我们给予慷慨、给予奉献的概念，让我们在这个中学习那个具有反省、更新的力量。这短暂的崇拜却把我们接到永恒的意思里面去，就像献祭，把他们转化成为一个真正有神的子民。我花这么多力量在解释利未记前面祭祀的影响与重要。我们今天开始进入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第二章进入素祭，当然很清楚，就是食物非血非肉一样，但是经文透过它的原文表达，其实它段落非常清楚。我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大段，第一大段就献祭素祭，你所献的物品是什么，一到十节；第二大段十一节到十六节，你素祭献上去的东西还要有配料各样佐料，那是什么？里面有可以和不可以用的。每一段呢，因着它的主词不同，或因着它的词汇表达不同，它段落非常清晰。我把各段落稍微说明。第一个一到三节，没有经过烹饪过的原始材料，它用了什么？它用的是细面。各位，细面就是磨好的上等的面粉，你要在这面粉上浇上一些油，然后呢 加上一些乳香，当然加上油使原来分散的面粉可以有粘着性，可以湿润，不会被风一吹就吹掉。加上乳香，因为它烧了之后呢，就产生了香气，就叫馨香的火祭。然后呢，你们拿了后交给祭司，祭司呢拿了一把烧给上帝，其他的呢全部什么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没有经过烹饪过的素祭。第二段四到十节是经过烹饪过的煮过的素祭，它就是什么你要把这些这里面包含了两种材质，就是用油调过的无酵细面饼，还有抹油过的无酵薄饼，然后经由三种用炉啊、铁熬、煎盘三种工具去加热完成。然后完成之后呢，交给祭司，祭司呢就取一些献给神，烧在神面前，成为馨香的火祭。然后剩余的大部分呢归给亚伦和亚伦的子孙，这是经过烹煮过的四到十节。然后十一节到十二节呢，在这些烹饪过程，有些东西你不能加上，不能加什么酵，面酵的酵，加上蜜，不能让这些成为配料啊。这些呢原则上是可以献祭，但是不能烧给神，因为神不要这些东西。那全数就归给祭司和亚伦哦。然后当然我们要解释，大家都想为什么面酵啊加蜜上帝不要呢？这东西加进去都更好吃嘛，不能烧给神当着馨香之祭呢？其实传统有很多解释，上一个礼拜康老师也有一些神学上的解释。其实呢，你回到文本和那个时代背景，答案更简单，就是神不要那种什么经过发酵或是改变，神希望用的是原来纯正的基本味道，不要发酵过的，不要变质过的东西，不要，神要用的是原来纯正原有的样式。但是面酵和酵基本上是在那个年代是中性的，当然在新约里面还有不同的寓意上的表达，但是原始在这时候呢，他们是什么？是中性的。上帝就是告诉你，我不要你们烧给我有面酵面酵的东西，很清楚。14到16节呢可以用的配料，他一开始就落，好，就告诉你要补充啊，假设啊，弱。那他说你要用油去，用盐巴去调和，加上什么油啊、乳香啊。那因为盐有调和味道，使它更好吃啊。那盐的功能呢，除了让变美味以外呢，还可以保持它不坏。但是13节告诉你，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对神来讲。不可缺盐，原因是什么？表达立约，表达盐约，表达这份约定是稳固不能变的，这是上帝很清楚的表达。换句话说，他们来献这样的祭，然后加上盐之后呢，表示了对神那点我们关系的不改变，我们约定不会变的，那是一种强烈的忠诚，是一种友好，纪念我们跟神在西乃上十诫的约定，那这是不会变的。这是经文的表面的意思。然后我要花最多时间跟大家谈的是后面，就是这些东西怎么有教化影响翻转人生命的意义呢？ OK， 一开始谈若有人，第二章第一节，若有人，各位，我们就读若有人，这个在旧约用了755次，大部分指的是什么？就是你意志上，你情感上，你是很乐意、很喜悦、很高兴的来的。所以这个祭强调若有人，就强调说有人心甘情愿的到神面前来。素祭在旧约原文 多半翻译为礼物、贡品，你可以指下属对上、对着上司、对着盟主、对着长辈的礼品。为了表达那份尊敬、和好，还有求恩典，这是素祭这个词汇旧约大部分的翻译，但是在利未记里面，它变专有名词叫做素祭。若有人献素祭，就是有人甘心情愿的到神面前来献上礼物，就是他的意思。然而这个素祭非常有特色，因为它首先它的特色呢，它跟前头的燔祭跟后头的赎罪赎愆都不一样，因为这个祭在献的时候呢，有一股非常强烈欢喜欢心的味道。除了刚才那个甘心乐意的解释以外，你想想看啊，长时间的耕种，现在有了生产，有了收获了，带着感恩到神面前，你认为那个人是不是高兴的？然后再加上乳香，再加上油，让它调味，让它煮起来。那乳香和油啊，这些东西在那个年代都是庆典时候让食物更美味所调制，加上这些东西呢，就有那种庆典的味道。所以这个素祭代表了一个强烈的味道，就是大家充满了欢欣喜乐。就是在喜乐在欢欣的时候呢，我想到上帝，我优先把这什么带到神面前来献给上帝。他把前面燔祭后面的赎罪赎愆祭都是在困难的时候，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到神面前。我想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都会找神，但是这里告诉你，在你很喜乐很丰富很享受的时候呢，你也要想到上帝，让上帝神让跟你的生活有深切的连接，连接在生活中所有的部位。它的带有强烈的味道。然而呢，它的在献祭的过程，它不断的在告诉你要送到祭司来，祭司拿了一把或是拿一块烧给上帝，然后其余的它不断的告诉你要什么给亚伦的子孙，就是给祭司们享用。所以大部分的献这个献素祭的礼物，大部分都归谁？归到祭司或是亚伦子孙身上去。这个礼品呢，或是这个素祭呢，他们甘心乐意很喜悦的带到神前献给上帝，然后上帝呢就将这些丰富的东西呢转为他的仆人祭司生活所需。这个献祭呢，就是大家高兴的送到神面前来，神悦纳了，然后也让祭司们、让神的仆人一起高兴的领受。所以甘心乐意的献上，使神喜悦，使周围的人一起欢心。各位，你觉得这个祭好不好？各位，你能做一个事情要我能送个礼给师母，师母高兴，他们全家都很高兴，你认为这礼送的好不好？他让整个信仰的群体一起在神面前享受欣喜，尤其浇上了油，加上乳香，烤出来那么可口。这除了献给上帝以外，还给什么旁边人，大家一起享受那可口的美食。这里面每一个人是送礼献祭的人，是经营过程的祭司，不管你的身份什么角色是什么，大家都一起在中间欢喜快乐。透过这个节，透过这个素祭做什么事情？把人跟神有个美好的连结，把人跟人之间做一个什么欣喜的连结。当然十三节告诉你，这就要加上盐，代表立约那个稳固性。这样欢喜中还让一个事情被稳定了，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稳定了，我跟神的立约是准确的，我们跟人之间相爱的是 是有味道。大家一起在仪式中，因着在乎上帝，使大家愿意在中间一起享受。各位，对那献礼的人来讲，他一步一步走向前，送给上帝的时候，奉献给神的时候呢，他舍下了自己，他顾念到很多人，他放下许多自己为中心的意念。各位，你想想看，他们在为奴时代，食物困难，生活困难，他们长期培养出来就是什么？先照顾我自己，我弄好了照顾我家，我家完了才想到别人。这里不是出熟的果子到神面前来，然后让祭司让大家一起享受，概念翻转过来了。这是什么？各位，我们可以再想一想哦。人和人在一起哦，你喜欢什么样的人？一个只在乎自己，不太管别人，你觉得如何？一个会照顾旁边，会跟你一起洗的人，你觉得又如何？这个祭像个连着祭一样，大家在好的概念中正确的联合，还为祭司预备的事。然后这祭呢，一般称为谷物祭，就是务农的年代哦，他们从土里面有生产出来，就拿来献给神。它比较像什么？工作所得。我们就把工作所得带到神面前。当然你要谈的话，比较接近我们现在谈的十一奉献，就是甘心乐意的十一奉献到神面前成为祭物。这个献祭有一个地方是非常不一样的，你们在字典上你们可能没办法注意到，所有献祭文本上表达，原文上表达，又如果是第二人称的话，就是男性，是你和你们，都指着男性。如果是第三人称，也是用男性，是他的男性。只有男性献祭，前面的燔祭啊，后面的赎罪祭啊，都是男性牵着牛羊到神面前来献祭给上帝。没有谁，没有妇女，没有儿童。但是你想想看，素祭，出熟的果子或者耕种起来出熟的东西，个人想想看，农夫在耕种过程要不要撒种，要不要耕田，要不要浇水，要不要殷勤的看顾，要不要收获，可这个事情他一个人做吗？等到麦子成熟了摘下来，还要经过各样处理，然后才磨成粉。各位，是弟兄会去磨粉吗？后面还有烹饪过的食物要做成各种饼，是薄饼，是细面饼，然后抹油加上盐调味，这不都是妇女在做的事情吗？这个祭的祭物材料的预备是什么？是全家人一起在那里，是全家一起出动的，大家一起弄都弄好了，带先生代表的家人送到神面前。这献祭是一个全家一起的摆上，是一个劳碌成果，是全家的成果。你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小孩，是年长的，身体比较不好的年长者，他都在中间一起参与的。神悦纳他们，这如同如果我们是十一奉献，各位献上的不是你这个赚钱的先生，或者你工作辛苦赚来的，这还包含了在家辛苦照顾儿女的太太，还包含了你那听话或让你喜悦的孩子们，是你还有你的父母亲，大家一起献上的。所以神悦纳他的献礼，同等悦纳你们全家在神面前。神知道这是你们一家一起奉献上的。这带来社会什么影响？各位，建造整个社会，的确他们是一个精英的社会形态，但是这个社会里不会只有精英被神看重，不是只有能力的男性是重要的，似乎每个人在这献祭里面都参与了。这样的概念转变了一个有层次的社会，有精英特质的社会里面， 他却是尊重老人家，他是在乎没有生产力的儿女，儿女的教育就会特别被注意，然后呢会在乎那个需要被照顾人。大家可以一起在东摆上，各位，他是不是在翻转整个文化呢？人人在中间，是阶级分层，是阶级意识的社会，但是却是什么？人人被尊重的。可你觉得这重不重要？然而，他在献祭的过程，严人要求不管是细面啊，或是煮好的烹饪过的饼啊，都要用盐去调味，然后要加上油和乳香告诉你这些是上帝喜欢的，然后呢不准不可以烧给上帝，因为有面酵和蜜混合过的东西，要保持那个物本身的本质。换句话说，他一直在强调，你献祭送素祭上来，不是你献祭奉献的人想要干嘛就干嘛，你献祭讨神喜悦，你要知道上帝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送礼到神面前来，不是你是老板，是神是那个你要蒙他的喜悦，身份改了。各位，你想想看，我们送礼是把我们家里剩余的多余的还是赶快送出去，那也没什么不好，那是分享，没有错。可是你送礼会想到别人需要什么什么，你特别为他预备的时候，你觉得受礼的人高不高兴？这个过程学习你尊上帝为大，即使是你来献礼，你来送礼品，上帝都是坐在宝座上的，你要学习尊主为大。哥这一念翻转了许多事情。我小时候就也喜欢，因为穷困的年代喜欢那个庙会的逢年过节我妈都会特别煮。各位，你想想看，我妈在煮，她拜拜东西，他怎么想要煮什么做什么？想一想我的祖宗喜欢吃什么吗？他当然就问我，哎，儿子，爱儿子，你喜欢吃什么啊？他做任何东西都会想一个事情，我们家人喜欢什么啊，对不对？他那个拜拜100%的线上的东西都是我们家人喜欢的嘛。他在建造什么？我嘛，我们家人嘛。核心在满足谁？我们嘛。这个献礼呢，模式核心在谁？神，他喜欢不喜欢你要搞清楚。这个献礼的过程中，献祭的过程呢，宣告什么？宣告神的主权。尽管我是耕种的，尽管我耕种收获都是我们辛苦来，但是你要知道那是从神来的恩待。你要感谢神让你可以有种播种，你要感谢神让你的耕种有收成，你那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乐意把出熟的果子送到神面前，感谢上帝，归给神，表达我对神的那份感恩，然后呢激励上帝悦纳。因为是送礼，本来就有求恩典的味道。然后呢，我相信我献上的神悦纳，我也相信一个事情，明年上帝还会保守我有很好的收成，保守我下一年。因为我宣告神的主权，我宣告我对他的感恩，上帝也会回应我们。换成现在我们，即使是你有才干，你有能力，可以有各样生活上有收入可得，但你要在献礼奉献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才干，你的机会，你能够有好的结果，有现在生活所需的不匮乏，那是上帝十足的恩待。当你回应上帝奉献的时候呢，你也要深知上帝悦纳了，就明年未来上帝依旧会恩待你。各位，你会不会觉得跟神之间就有正确环节的连结和很好的互动吗？ 献祭的中心到底是献祭者还是献祭被献祭的那位神呢？这中间转动了那个生命的基础。我今天摘要了这数据的内涵，各位，我一直尝试在跟你讲怎么样改变这一群人，尽管就是一个献祭，这个对我们来讲经文是深深的有意义的。然而现在的我们成为认识耶稣基督的我们，其实我们要思想的可能范畴更大。这些的改变，我们不再用像的方式牵牛羊啊，或是把出熟的果子送到神面前来，是因为什么？因为十字架上的救赎那份耶稣。我们一样肯定这些经文，但是我们会加上了什么？对耶稣的认知。其实这个认知，你详细去读经文的时候就产生不同的味道，因为经文里面用到了许多新约所有神的仆人所写的内容，那份对弥赛亚对耶稣的象征，像什么出熟的果子，大家熟不熟？谁是出熟的果子？弥赛亚在诗篇98篇27节，他就说我要立他为长子。弥赛亚是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哥罗西书1章15节，那不能看见是神的像，是手生的，指的是耶稣基督。你讲到那个出熟的果子，就直接对我们来讲预表的是耶稣。你讲到了油什么东西加上油献上，耶稣基督在受洗的时候呢，圣灵膏抹，油本身动词是膏抹，然后常有时间在新约里面解释是吗？圣灵的工作，说圣灵膏抹在耶稣身上，耶稣成为那个祭坛的羔羊，是洗约翰眼中的那个羊。那份油就让你献祭的祭物加上油，就让你想到了耶稣基督。乳香，乳香在新约只出现两次，基本上都在马太福音。那博士送来乳香代表什么？代表了那个救恩的工作已经来临了。 OK， 我在解释我都用这些概念去解释。现在我们在重新读祭司的经文的时候呢，你都不断的去思想什么？那位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神在这么久之前就不断的在透过各样祭司的仪式在预备我们等候基督。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还不太清楚，慢慢就清楚了。所有献祭都在等候耶稣，现在的我们清楚了，因为耶稣献上，我们就不在这些礼仪中，但是我们在敬拜礼仪，因为在十字架救恩面前。换句话说，这些献祭，这些祭祀，使我们对耶稣的预表，耶稣成就上帝的救恩，我们更有深切的把握。因为上帝在这么之前，在这些仪式上，就在预备了我们等候弥赛亚来临。他就来告诉你，将来耶稣基督成为这献祭所有的祭物，他一次献上，永远献上。我们到神面前来敬拜，十字架是我们核心。我上次讲，我在会堂里，我在插播的时候，我在神学生的时候，那时候很感动，就是每一次想到十字架上耶稣，我就非常的感动。这些都使我对救恩更深的把握。我就乐意与神更多的连接，让上帝转动我，上帝改变我。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愿意舍己放下贡献奉献自己，其实那些都是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些切割，但是他却是好的。他的好并不是因为他实现什么好，他的好是因为那上帝的吩咐。我知道，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这些事情，我知道耶稣做成了，我愿意回应他。我也在十字架下一起敬拜，一起跟从，一起奉献。对我们来讲，引导我们对耶稣的救恩像盐约一样 更有把握，更明确的认知也变肯定。这就是这个数据对我们更真实的帮助。我们起祷告。主，孩子谢谢你，孩子谢谢你，你真的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对过去献祭中就预备，到如今让我们清楚也明了。谢谢主，十字架上救赎是真实的，罪过赦免是准确的，透过十字架之前我们的敬拜礼仪翻转更新我们，愿我们全然就愿意在学习归到主名下，让主你的吩咐成为我们生命中学习的路径。谢谢主，愿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对上帝更深认识，对神深深的感动，愿我们就愿意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荣美。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